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可以一起敬拜主。今天早上呢，开始之前跟大家分享一位女士，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对这位女士认识的，这个荧光幕上这个名字，罗拉道尔，或是女士，这是位女士，有没有人对她认识？那其实呢，我在聚会里面比较少讲家庭婚姻方面的事情，偶尔呢会提一下，不过因为我是弟兄，我都会站在弟兄的角度，觉得我们做弟兄的呢应该多爱自己的妻子，因为我们的爱总是不够的，所以做弟兄你应当好好的爱妻子。那今天开始呢，还没有进入到正题之前呢，那我就跟大家分享，我最近在看一本杂志，这一本杂志标榜幸福，这本杂志标榜着他们要把幸福带给世上的人。那这一期呢，一打开来就是这一个人啊，那他叫做罗拉道尔，那我就叫他罗拉。那他是谁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他是女性主义者，那他是标准的泼妇，那他有控制狂。那她经常呢唠叨她的丈夫，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女性啊？今天呢，我就站在女性的角度来替我们弟兄说两句话。那这个女士，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基督徒啊？那不过她出了一本书，那非常的有名。当然，可能我们中间都没有太看她的书，不过没关系。那因为我看她的这一篇报道呢，我就觉得很稀奇。婚后呢，她结婚之后，那她的丈夫就不再理她了，干什么呢？天天看电视，不再跟她说话。我不知道你结婚以后，你是不是整天就上网络，拿着你的 iPad， 不再理你太太。做太太的，你觉得你先生是这样的，你举下手。你不要替他举手。好，然后再来，结果呢？他结婚很多，结婚大概第二年吧，他的婚姻已经就要濒临破裂了。那他就去找了他的朋友，这个是杂志上讲，他就去请教他的朋友。那他的问他说：“我的婚姻现在这样的状况，怎么样才会改变？”结果呢，其中有一个朋友呢，告诉他说：“从今以后呢，你不要再批评你的丈夫。”然后他就把这个记下来了。那第二个朋友呢，告诉他说：“从今以后呢，你要把你的财务大权交给你的丈夫。”那这个第二个他的好朋友，那告诉他第二个秘诀，那他也记下来了。好，我们再看下去。那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结婚第九年，他要在他丈夫的面前表示他改变的决心。他说：“我决定呢，把夫姓冠在我的姓氏上面。”所以结婚第九年，他决定把冠夫姓，表示对她丈夫无上的尊重。那这是她让大家知道她的改变，因为她是一个女性主义者，干嘛我们要冠夫姓呢？对不对？我们又不是什么弱弱的女子，那冠了夫姓好像表示我们在男人之下，不，这件事我不做。可是呢，第九年之后她改了夫姓。好，那在这里这一个杂志里面呢，有一段话我念给大家听一下。那这不是圣经上的话，大家听听就好了。好，那他认为哈，这个罗拉认为，男人呢，只要得到他们最需要的尊重和信任，那就会回报体贴和有爱意。那他劝女人呢，放弃不必要的控制和责任，把婚姻的一切呢，交给丈夫。从财务到床地，然后呢，接下来一段不是我说的，你们不要说圣经这样讲，圣经也没有这样讲。他说：“不要告诉老公该做什么或是如何做，那让他选择穿自己的衣服，吃自己的食物，交他自己的朋友。”那道尔说呢：“尊重他的想法、建议、家庭和工作，即使呢他开车迷路了。”那就让他迷路吧。如果他开车呢过了转弯的地方，那你也不要提， 无所谓的，等他问你的时候你再告诉他，那你什么都不要说，那不要批评数落，那忽视你的老公。那女人呢，要懂得道歉走开，那而不是继续争吵。他说绝对不必须呢啊，放弃两性平等这个观念。我实在很佩服这个女性，她从一个女性主义者，从这个很大的一个端啊，调回到这一端。可是呢，她说她这样做呢，换来了婚姻的幸福，所以她就写了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叫做《臣服的妻子》。她说呢，臣服带给她一个力量。她说她改变了女人的爱情观和这个婚姻观。我觉得这也没什么稀奇的，因为圣经上早就这样告诉我们了。他经历了那么久，他才发现这件事。可是呢，圣经呢就已经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做丈夫的你要爱你的妻子，那做妻子的你要顺从你的丈夫。可是呢，从这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就觉得发现到说，诶，他不过呢，他在这里讲说必须放弃两性平等。可是我们的圣经呢，一开始呢就是告诉我们，男人女人是在神面前是一模一样的，一样有价值的。神创造男人，神创造女人就是平等的。所以呢，你说这个观念你能接受吗？所以当他的书出来之后大卖，那有一些人给他一个回应说完全无法接受。可是呢，有一些人就是说呢，里面有一些价值，你可以找到有价值的事在里面。那他借着他自己的改变，他的分享，那他的婚姻呢，给自己的一个出口，那完完全全的保存下来。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只是就是说一般市面上这一个女性她的改变。可是我觉得我们做姐妹的在家里，那我们也可以试试看啊。那你说神中你每次都讲圣经圣经，那这次呢，我是读到一篇杂志，跟信仰没有关的杂志，他只告诉说怎么样能够让幸福临到你的生活里面。这是从一个女人的角度来看。那我希望我们更多的读圣经，你会发现呢，做一个臣服的妻子，他是说臣服好像是很卑微，可是我觉得我们圣经的用法是说顺从的妻子啊。那我是觉得这个更是美好。那我要进入到今天的主题了。今天的主题呢，就是接着上次 Wendy 姐妹分享的交通，那我们继续交通下来。那我的主题叫做福音传扬跨界越线，福音传扬跨界越线。所以呢，每一次进到11月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节期，我呢很自然的就会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很好传福音的时候。所以呢，从11月开始，就是我们能够向大家，向我们的朋友，向我们的亲人，跟他们做见证传扬福音的时候。那我稍微讲到一个姐妹的见证。那我们姐妹呢，她就是今年受洗，那她回到上海去了。那回到上海之后呢，她生病，上次我有讲过她生病，那住在医院。那住在医院呢，那这次她又给我一个信息啊，透过 Alice 姐妹，她又给我一个信息。她说呢，她在医院里面，住在医院里面，然后呢，当有人来的时候，他就问他说，诶，你要信耶稣吗？结果呢，对方就问他说，怎么信耶稣呢？那他就说，我为你祷告。他就这样子就带一个人信耶稣，为他祷告，然后介绍到他去教会。诶，姐妹她在病床上，原本呢她可以在那里抱怨也好，上帝啊，你为什么让我这样或是怎么样。可是没有，她在那里呢，她就把福音传出去。虽然是很简单，我们看起来好像不是怎么起眼，只不过就是问人你要相信耶稣吗，就是这一句话。那对方说愿意，怎么样相信呢，他就为他祷告。我觉得我们就是这样，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握那一个做见证的机会。那我们今年开始一直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建立一个心智101，我们一年带领一位福音朋友来相信主。弟兄姊妹，我真的不希望这个是一个口号，因为有些人觉得好像我特别会喊口号，可是我不想喊口号。我希望呢，我们真的都是把这样的一个心智放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年带领一位来相信主，其实呢，我们有这样的心智，我们里面就会火热。如果是口号的话， 每一次呢你来看到我的时候，我就会问你怎么样做到了没有，那大弟兄姊妹都有压力。可是呢如果是一个心智，那个火就会在我们里面越烧越大越烧越大。好，那我们十二月呢，那我们十二月中旬我们有福音聚会，我也希望弟兄姊妹真的为了福音朋友，我们先祷告，都是从祷告开始，然后进到传福音的机会里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做青少年的时候，我们里面有一个呼声，就是希望我们的父母亲来认识我们，对不对？可是呢等我们做父母的时候，我们里面又有一个呼声，什么呼声呢？希望我们的儿女能够什么体谅我们。可是呢我们发现，如果这父母跟儿女两边呢如果越来越不体谅，或是越来越不了解，从一个很小的裂缝就会发现你会越来越大，最后呢变成一个深渊。所以在我的里面，我都觉得就是说，今天如果父母儿女之间亲子之间要有关系的改善，彼此都要有一个跨越，怎么样，父母做父母的跨越到儿女那边，做儿女的跨越到父母那边。当然做儿女的要跨越到父母这边非常的难，因为要等到他们成年，他们一开始思想，他们觉得生活上的一些遭遇，原来他们的父母那么不容易的时候，他们体谅到父母做父母的那种甘苦的时候，他们会回头开始来接纳他们的父母。可是呢我们做父母的呢，要在儿女们做青少年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跨越我们的一个界限，知道我们曾经有这样的一个体会，所以我们到儿女的生活里面去了解他们，这样呢这一个关系才会改善。所以我就是从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呢带到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这样。今天呢传福音要跨越界限，不管是实体的国界也好，或是心理的国界也好，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位福音的使者在那里。那这一位福音的使者，他得到神的这样的一个使命，所以呢他愿意去跨界越线。哎，那就是为什么上一次呢两个礼拜以前，我希望 Wendy 姐妹他们到了中国到了台湾之后回来能够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真的是在后面我们殷切的为他们祷告。可是呢我们确实呢也听到我们的同工他们在那里有极美好的一个作为，那是神与他们同在。那第二个呢，英文聚会的带领同工呢，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一个福音的使者，因为他们有这样的负担，他们就愿意呢进到这个英文的聚会里面做一个带领。那虽然这七位的弟兄姊妹，那可能呢要求一位来做的时候可能都觉得力量不够，可是当有七位一起来做的时候，我们发现呢整个的力量就能够把聚会带领起来。当然当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样在那里做带领的工作的时候，我在这里也必须诚心诚意的跟做父母的做儿女的来交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好不容易有了一个英文的聚会，我希望我们做父母的能够把我们的儿女来带到这个聚会里面，常常把一些活动安排在这个聚会之外。那我们在这个聚会里面的时候，我们的儿女就可以从聚会里面得帮助，我们所成立的聚会呢我们就可以一直继续下去，让这一个极为弱小的幼苗呢慢慢逐渐的茁长长大。因为我就觉得就在这个英文的聚会里面，他们有很多的聚会，我们都要明白诶什么时候是英文的聚会，英康特小组他们在什么时候聚集，每一个月的 CAU 的 meeting 在什么时候会发生，那我们都要知道。所以我们把儿女们的活动在这些日子里面都排开。当然我们中间有英文组的弟兄姊妹，你们也要知道这些英文聚会那是为你们而预备的，所以呢你可以主动的把你自己的活动安排在这些活动之外。所以我觉得我们当有这些带领的同工有弟兄姊妹一起来扶持这个聚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改变。那我在这边特别引述了大卫王他的一段话，他说，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却未见过一人被弃，也未见过他的后裔逃犯。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父母做儿女的双方面都愿意以主为主的时候，当有任何的聚会 让主摆在我们前面的时候，你会发现神祝福我们，也祝福我们的后裔。当然，教会最近开始有一个福音班的教导的团队的成立，也是一样。我在这边想跟弟兄姊妹讲的就是，当这几位的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委身在这个服事上面的时候，他们呢就是福音的使者。很多弟兄姊妹会告诉我，哎呀，某某教会非常的兴旺，他们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哇，他们教会聚会的是多么的好。弟兄姊妹，当你跟我这样讲的时候，我都非常的就说能够接受。可是呢，我希望弟兄姊妹可以呢再细细的观察，如果你下一次还有机会去到那个教会，你觉得那个教会非常好，你觉得那个教会非常多人的，那你可以去细细的观察，观察那一个教会他们到底有多少的人在那里做福音的工作。你可以去看看那个教会有多少的福音的使者，他们愿意花时间装备他们自己，在那里领受神的教训，在那里做福音的施工。我可以告诉你，他们在那里绝对不是只有少数的人在那里做这些事，他们是大多数的人都愿意在那里做福音的施工，做福音的教导。那有一次 Cover City 的一位弟兄，那他就接待我去他家坐一下，那是在周间早晨。那他就说，哎呀，张弟兄，我想带你去看看 Cover City 的福音的合场有多么的广大。所以呢，那一天早上呢，我就去到他家。去到他家之后呢，然后他就跟我谈，然后那一天他的姐妹也出来跟我谈，他的姐妹不在我们中间聚会。所以呢，那一个姐妹就告诉我呢，他说呢，他们的聚会里面多么的好，然后有多少人在那里聚会。那我就细心的听，那我就问他说，那你们啊福音工作怎么做呢？那他说，我们的福音工作呢，基本上呢，那在星期天的下午呢，午饭之后呢，就有一个福音教导的事工。那我说这个课程多久呢？他说一直到下午两点半，就是吃饭之后一直到下午两点半。我说有多少人参加这样的一个训练呢？他说非常多的弟兄姊妹都愿意参加这样的训练。那他还告诉我，就说有一些弟兄姊妹呢，他们就是为了装备他们自己能够传福音，所以呢早晨主日的聚完会之后，午餐之后，他们又回到教会里面，他们就是在那里自愿意接受造就，愿意接受栽培。所以那一个讲法就让我非常的感动。今天我们只有诗班的服事的弟兄姊妹，他们聚完会后，他们还要在这个教会里面练习诗歌。如果以后我们有一个福音训练班，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委身在这样的一个训练里面，认识福音真理，让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所以呢，我在这里呢，我就有一个期盼，弟兄姊妹，我们应该作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是一个逗号。为什么我们说是一个逗号？因为呢，我不希望福音只停在你的身上，或是只停在我的身上。今天我们不管聚会多久，当我们愿意作为一个福音使者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逗号，在我们这里不是在我们身上结束，是在我们身上，我们可以继续去传给人，直到主再来的时候，这个句点才画上。所以弟兄姊妹，好不好？让我们在面对福音聚会的时候，或是面对下一年，这一年又很快又过去，那我不知道你准备好了没有，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今天呢，在我们中间有许多的福音朋友，你可能知道认识到，就是说这个福音从哪里开始传起。如果这个福音只停留在旧约的话，我们仍然像十二支派，今天只有在以色列这个地你能够认识这位真神。我们有一个方法，就是我们成为犹太人，我们规划成犹太人，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到他们的会堂里面来认识这一位真神。你说这么那么可惜，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基督没有来过的话，就在这个地方，在以色列这个地，十二个这个支派的地方，旧约呢就一直持续下来。所以福音在哪里呢？ 福音在哪里呢？福音就只能在耶路撒冷这一个小小的地方。可是基督来过了，对不对？新约圣经让我们知道基督来过了，他已经走遍了以色列的这个地方，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也去过了，所以呢，他把这个好消息都带给我们了。所以我们要传基督曾经来过，而且他还要再来。可是如果今天有人告诉我们说，哎呀，基督确实是来过了，而且呢，今天呢，他又来了，他怎么来呢？他是某某基督，他是某位基督，所以呢，你要来听这样的话，弟兄姊妹，那你要好好的细细的思想，这个人他在做什么？他在传一个异端给你，基督来过了，现在呢，还没有来，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如果有人告诉你，我带你去认识另外一位基督，有一位某某基督在那里，那你要小心，因为呢，你这样讲的话，那完完全全是背离了圣经的真理。如果你在传这样的信息，那我要劝告你，赶快悔改，你不要在神的教会里面传递这样的信息，因为圣经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他来的日子他要审判那个传异道的人。所以如果你今天你在传这一位女基督的话，或是全能神的教会，那我希望你要悔改在主的面前。可是今天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真的认识到这个福音呢，好像从耶路撒冷，从撒玛利亚，犹太全地往外传，传到了哪里？传到了大马色，传到了哪里？传到了塞浦路斯，到了海外，传到了哪里？传到了这个伊索比亚，到了国外，传到了哪里？传到了大树保罗他自己的家乡，传到了哪里？传到了以弗所，以弗所呢，提摩太在那里一直建立他的教会，传到了哪里？传到了这个特罗亚，在特罗亚呢，准备跨越到哪里呢？准备跨越到马其顿。刚刚我们唱诗歌的时候就有提到马其顿的呼声。弟兄姊妹，如果今天呢，这些使徒跟门徒他们觉得，哎呀，够了，福音传遍这个地方已经相当不错了，不用继续传下去了，那不是神的心意，弟兄姊妹，那不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保罗他看见马其顿的异象的时候，他就跨越了，继续跨越一个界限，跨越到哪里？跨越到马其顿，跨越到腓立比去，不但到腓立比，而且还到了铁萨罗尼加，到了希腊雅典这个地方，不但到了希腊雅典，继续呢到了罗马。为什么我把这样的一段的经文说了那么的点，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也就是说呢，当时呢有一群福音的使者，他们跨界越线，到了不同的地方，神用各种不同的方法让他们能够为神来工作。我不知道今天神用怎么样的方法让你能够为他来传扬福音真道。我不知道神用怎么样的方法让你传扬福音真道。我不知道你的心里面你有没有意象在你的里面，你有没有神给你的一个托付。可是呢，对我来说呢，传福音的意象呢，已经非常非常清楚的呢，写在这个圣经里面。就说今天如果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福音的意象，真的我们看使徒行传，我们就可以非常的明白。今天呢，有一些人逃避传福音的责任，跟他说，我神没有给我任何的意象，我看不到。哦，可能你只看到红色的部分。你说，哎，这个画面上面我什么也没看到，我只看到有蓝色，就是什么也没看到，我只看到有红色跟蓝色交汇的一些字。因为我们从来不愿意把这些的字的意思把它放在一起，我们不愿意把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那个意义把它放在我们的身上，所以始终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没有意象。可是呢，我们发现我们读使徒行传第九章跟第十章的时候，保罗、亚拿尼亚他们两个人有异象，他们两个人所看到的异象呢，我说呢，好像在看电影一样。他们两个人同时看到一个荧幕上，在这个荧幕上呢，整个的剧情演下来呢， 他们两个人彼此都有共同的见解。所以呢，我说保罗、亚拿尼亚他们看到的异象好像在看电影一样。可是我们到第十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哥尼流跟彼得，我说他们所看到的福音异象好像在看什么呢？好像在看一个雕塑一样。他们好像在看一个雕塑，诶，可能哥尼流从这个方向来看，可是呢彼得呢却从这个方向来看。所以呢，同样看一个雕塑，他们从不同的角度，他们了解到为什么神要他们去传福音。不管他们是怎么样的，福音呢借着他们呢就跨界越线，能够好好的传递出去。所以在我读第九章跟第十章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福音跨界越线的一个重要的关键期。神就借着这四个人，让他的福音能够好像一个爆发一样，开始呢往外不断的传递出去。今天我们交通到异象，第一点呢，我就要说到传扬跨区域的福音。我们来读第九章第一节到第六节，在我们荧幕上有，我请弟兄来读。那不是，我请弟兄姐妹来读，我稍微休息一下。那你们读大声一点，好，预备，来。好，所以呢，这一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扫罗这里有一个人，他叫做扫罗，他怎么样口吐凶恶、威吓凶杀的话，他要去逮捕谁呢？逮捕这些信奉这道的人。好，那他找到一文书，那能够捆绑他们。那我们继续读下去。在这里呢，这一个荧幕上的经文告诉我们，当他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在路上发光，这个光四面照着他，结果呢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然后呢告诉有这个声音告诉他，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其实弟兄姊妹，这段的经文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最后呢，这个声音告诉扫罗说，你起来，你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那这个是什么？那在第十节到十六节的时候，我们来看亚拿尼亚，请弟兄姐妹来读。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所以呢，亚拿尼亚呢，他在异象中呢看到主对他说话，所以他马上就跟神回应说，主，我在这里。我们来读下去。主对他说，好，我们继续读下去。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嘿，弟兄姊妹，我相信这一段的经文我们都交通过了，也非常的熟悉。所以呢，今天我就把它归纳出来，在荧幕上你可以看到我的归纳。今天呢，保罗他在人间的角色，我们可以把他定义成一个大坏人。可是呢，亚拿尼亚呢，今天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定义他的角色，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小门徒。在主的眼里面，扫罗呢虽然他要去逼迫主，可是呢他是要去抓人的， 在路上呢却被主抓到了。我们看到这个小门徒，虽然他好像逃避一些福音的苦难，他去到了大马色，没想到这个逼迫继续临到大马色去。然后在大马色的时候，主却要差遣他去接近这个大坏人。在主四个意象里面，我们发现呢，主要开这两个人的眼睛。主呢开了保罗的心眼，主却开了这个小门徒的肉眼。所以正当他们在那个祷告的时候，他们同时都有领受了。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祷告祷告到最后呢，神叫他们起来。也就是说呢，当他们祷告到一个行动产生的时候，他们就起来为主而去。你会看到人的反应非常的奇怪，虽然是一个大坏人，可是呢，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发现他已经在那里等候领受了，等候领受有一个人来向他传福音。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小门徒，他心里面是充满了惧怕，虽然充满了惧怕，可是呢，当主叫他只管去的时候，他就作为一个顺命的门徒，他就去把福音传递给他。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保罗听到神的声音说，有人能叫你看见的时候，他就这样相信，他就知道这个来的人就是为了叫他能看见。哦，我们看见保罗呢，他是一个跨区域的福音使者。弟兄姊妹，亚拿尼亚也是一个跨区域的福音使者。为什么呢？亚拿尼亚从耶路撒冷犹太这个地方，他逃到了大马士革去，已经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范围之外了。可是呢，今天呢，保罗呢，他也就是越过他的国家的范围之外，到了大马士革去抓这些信奉这道的人。亚拿尼亚他在那里听了主的话，他去传福音给保罗。我们发现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是，当下呢，保罗的眼睛都开了。可是呢，整个神工作在保罗身上的时间却是几年的时间。这几年下来，神的工作在保罗的身上，我们发现福音呢传到世界，福音呢传到整个国外。保罗呢是神所拣选的器。那这一个对照的表让大家看一下。我们再来念第十章啊，第十章一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约在生出，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俏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我们继续读下去。所以呢，在这里呢，一样我把这一段经文做了一些的归纳。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到哥尼流他是一个什么大好人，他是意大利营的一个百夫长。我们发现呢，彼得呢他是一位大使徒，对于哥尼流来讲，他的社会地位呢有一个相当的程度，可是对彼得当时来讲，他的教会的地位呢他也在一个相当的程度。在主的眼中，哥尼流是一个被神所爱的人，可是呢，彼得呢，在这个时候呢，在神的眼里面却是一个被动者。主赐给他们什么意象呢？主赐给他们一个开心的意象。主要这一个大好人呢，明白神爱他， 而且呢对主耶稣基督还要更完全的认识。那借着哥林流呢，主呢开了彼得的心，所以呢主开了哥林流的心，借着哥林流开了彼得的心。所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所认识到的是一个开心的意象，也就是说他们心里面的界限，他们里面的防线必须先被突破，这个福音才能传扬出去。可是同样的一件事情，他们正在祷告的时候，祷告到一个程度，神叫他们起来。哎，弟兄姊妹，我们祷告祷告祷告，我们可以天天的祷告天天的祷告，可是最后我们一样需要有一个呼召，那个声音在我们里面说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祷告到一个行动出现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传福音。弟兄姊妹，你看到这里有一个大好人，他已经相信，他已经接受了，可是要有一个大的使徒去把福音来传给他。可是这一个大使徒他心里面是怎么样的呢？神的话让我们知道他心里面是疑惑的，所以呢他觉得呢他去传扬给这一个好人，他里面有一些负担在那里，他没有办法跨越这个界限。我不知道你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些心理的障碍？哎呀，这个人不需要福音，这个人太好了，他不会领受的。或是这个人太有钱了，哎呀，可能呢他不会想要这样的福音。好像我们还没有传福音之前，我们已经替别人打了许多的问号，或是否定了他接受福音的一个机会。弟兄姊妹，这里要有一个人跨越，跨越什么呢？跨等类。所以彼得在神的心目里面，神要他做一个跨等类的一个传扬福音的工作。你看到哥林流他去请他来，可是呢他就愿意和他们一起前往。我不知道多少的时候有没有福音朋友请你到他家去传福音，有没有弟兄姊妹邀请你到他家去向一位福音朋友传福音？我觉得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要立即的反应。这里呢我们发现了，当彼得跟他们同往时候，福音的果效，主工作的时间也是在当下。可是呢几天之内呢，很奇妙的一些事情就发生了。也就是说呢，在哥林流的家庭里面呢，主呢没有偏待人，主呢让他的全家呢都当时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弟兄姊妹，我真的不知道今天你传福音的时候，你站在怎么样的一个地位啊，站在一个怎么样的角色。如果你是门徒的话，你向主的回应应该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在这里。如果你是一个使徒的话，如果你被请的话，你就不要推辞。你站在什么样的一个地方？今天传福音的时候，你站在什么样的地方？弟兄姊妹，我放下一个图给你看。今天你站在什么样的地位？今天如果你站在小门徒的地位，我呢是一个大坏人，你要怎么样向我传福音？如果你站在的地位是一个大使徒，哎，他呢他是一个大好人，你要怎么样向他去传福音？一个是赶快就去了，听从就去，一个是顺从就一起前往。所以有时候我是觉得，就是说弟兄姊妹，当我们觉得这个人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们觉得他不配领受神的道，可能我们会跟神讲，神啊这是一个坏人呢，你还叫我去跟他传福音，是你有借口。神说好吧，那坏人你不要去。可是呢今天神给你一个好人，神给你一个良善的人，行为比你更好的人，神说你要去跟他传福音。我不知道你里面又有什么障碍不去向他传福音。如果坏人你也有借口，好人你也有借口，弟兄姊妹，到底你要向谁去传福音呢？那今天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意向， 我希望神开我们的眼睛，如果我们是一个小门徒，希望神开我们的肉眼，让我们看到传福音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我今天你是一个同工，你是一位同工，你是一位负责的弟兄，你在教会你有一定的地位，当你领受这样的一个福音意象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去认识神要开我们的心眼，我们要去传福音。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祷告，我们也都为很多的福音朋友祷告，可是正祷告的时候那个意象就会给我们。我刚刚已经说过了，使徒行传让我们看到很清楚的一个福音意象。今天我们祷告，为我们的朋友，为我们的家人祷告，祷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要起来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我这里写了一句话，祷告呢是要发现神要我们如何按着他的规划来做事情。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规划一些事情，可是我们要先祷告，祷告到神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做事的时候，那我们就起来行动。第二句话，祷告，祷告是要能够照神的指示把我们带往到那个福音需要的地方去。有时候我们祷告祷告，你要知道哪个地方需要福音，如果神已经指示你了，你就要放下来起来赶快行动。很多的时候我们里面没有使命，我们里面没有负担，我们里面没有意向，可是呢我们还做得很正经。我们可以说，神啊，你没有给我意向，你没有给我负担，你没有给我任何的使命，所以我就继续在这里祷告。弟兄姊妹，不是的，当我们祷告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一定会把那个福音的使命跟意向给我们。今天可能你像这一个小门徒一样，你里面会惧怕，可能你也像这一个大使徒一样，你里面会有疑惑，可是呢主的心意是你就只管去。我们按照神的吩咐我们前去的时候，我们就是做一个听命的门徒，做一个顺命的使徒，我们就把福音传出去。在那个时刻就是我们收割庄稼的时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做一个福音的句号，我们要做一个福音的逗号。我们要把这个福音呢跨界越线的传扬出去。你不要在心里面对你的福音对象有任何的控告，你也不要对他有任何的批评。神要你呢就是把福音传出去。有些福音朋友我们要走过去，有些人邀请我们到他的家中的时候，我们不要推辞，因为我们不过去，我们一推辞，福音的机会就离开他们了。当我们去传扬福音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工作真的是很奇妙。所以我们读了第九章第十章的时候，你发现保罗呢他当下就领受了圣灵，你发现呢哥尼流他们一家呢当下也领受了圣灵，他们呢两边的人同时都有悔改的经历，他们到主的面前，他们受浸归入主的名下。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就要传到这样的一个时候，你要把这个人带到主的面前，让他有一个圣灵的经历，你要把福音的对象带到主的面前，他在神的面前能够悔改认罪，你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让他在神的面前呢能够受浸归入主的名下。更奇妙的，你会发现过了几年，哎，原来你带领的福音朋友他的生命已经远远的超过你了，神已经在那里带领他做了一个那个传道人了，可能呢他在某一个教会呢已经开始呢在那里牧养更多的人了。你也会发现非常的奇妙，原来呢这一个人呢他可以带领你，让你的福音呢跨越你自己的一个限制，原来你传福音的对象是要来纠正你的，虽然你把福音传给了他，可是呢却是你对福音呢有更新的认识了。弟兄姊妹， 真的什么时候我们好好把握我们的心智，我们有101传福音的心智，向着外面我们要得着那个主要拣选的人，向着里面让神来破碎我们里面老我的限制。知道是传福音不简单，可是呢，没有任何的理由让我们说我们可以不传福音。今天我们福音要不断的往外来传扬，要跨界，要越线。神要使用你，神要使用我，神要使用我们的教会，在他的连日里面，我们只管传，将活，将神能够活在人间里面，让神能够显明在我们的中间，让人能够羡慕成为神家的儿女，让人知道我们所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一年一年我们的教会要增长的，弟兄姊妹，我一再的强调，我们的教会增长呢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情况。今天只要我们愿意，每一个弟兄姊妹你都起来，你都成为一个福音的使者。那我们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同工负责弟兄，我们都有101的这样的一个训练，那我们教会至少就有6位，如果你不能传的话，你就把福音朋友带到同工跟负责弟兄的前面，你就跟他们讲说，我人带来了，可是我不会传，你受过训练的，你来传，你把人带来，你让他们来传。其实呢，我都觉得 OK。 在去年呢，我们也让几个小组长呢能够一起领受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使命。今天同工跟负责弟兄很忙的时候，你把你福音的对象带给马聪，你带给这个张彤，你带给仲亮，你带给夏安斌弟兄，这些小组长，你告诉他们，我把人带来了，可是我还不会传，一面呢你教我传，一面呢你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我相信我们的小组长他们也都能够传福音。今天只有我们的教会能够起来传福音，人才会借着我们得救。如果弟兄姊妹你觉得你还不满足，就说单单让你们传有什么意思，我也要成为一位传福音的使者。我们这12位的弟兄姊妹 Wendy、Linda 加上我们这些弟兄，我们都可以教你们一起来服侍你们，让你们也能够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使者。教会就一年一年的能够长进。所以呢，不是有怎么样的一个数字要我们这样去突破，我意思呢是像一个树一样，它有生命，它就是会成长。那在这一个图上面呢，只是做一个年轮的分析，你会发现这一棵树一年一年呢好像在那里成长，可是呢当它遇见风暴的时候，你会发现呢这一棵树在成长的过程里面，3条蓝色的部分是代表这棵树遇到风暴的时候。所以呢，当人把这棵树切开之后，他发现呢这3条蓝色在那里的时候，表示说在这棵树成长的过程里面，有3个时间点这棵树遇见了狂风暴雨，以至于在他那一年呢长得非常的不好。可是弟兄姊妹，长得不好归不好，可不可以告诉他，你可以不会说这棵树下一年继续不好呢，下一年继续不好呢？不能，因为那个狂风那个暴雨早就过去了，你只能说那一年长得不好，可以，你可以这样讲。可是下一年呢，下两年呢，风和日丽，你还说长得不好，可以吗？不可以。所以你看到这个树很自然的在风和日丽的时候，它就回归正常的一个成长。兄弟们，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要能够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我们的生活可能遭遇到很多的难处，可是呢，神带领我们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神让我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要起来；神让我们跨过栏杆之后，我们就不要再去回想那些难处了。我们要起来，看到前面，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事。起来，我们去传福音吧。2018年很快又到了，2017年一下就要结束了。不知道今年你带领多少弟兄姊妹，带领多少福音朋友 来到教会来认识这位真神。好，希望神祝福我们教会，让我们教会真会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来唱诗歌，那唱刚刚的诗歌599首，真的让我们福音越传越广，越传越远。有一天神召你，可能你要离开我们教会，去到别的国家去传福音，愿神祝福你。可能有一天你要神要带领你去到外州，那我也求神祝福你。有一天呢，可能神召你起来，就是在我们教会做一位同工，做一位传道人，我也要祝福你。不管怎么样，让我们这个福音在我们身上是一个逗号，不是一个句点。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